那么今天早晨继续讲这个箴言的信息，而这个是一个最中心的信息。
今朝继续讲箴言嘅信息，呢个系一个最中心嘅信息，
就是敬畏耶和华这个题目，
就敬畏耶和华呢个题目。
那箴言不是人所谓的都是一些教人行事为人的道理，
箴言并不是人所谓的教人行事为人的道理，
所以你看到里头教你怎么说话，
所以里面又会看到教你怎么讲话
啊，不要那么骄傲，
不要那么骄傲
啊，不要那么多问题，
不要那么多问题，
要做人要有点智慧，
做人要有点智慧。
如果是这样的道理，你在任何的文化他都多多少少都会教你
这些这样的文化，这些这样的问题，各种各样的文化里面多多少少都会教你一些的。
但是圣经箴言最大的不同，那是因为这是上帝的启示。
但圣经的箴言最大的不同，就是因为它是上帝的启示。
而在箴言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出现，就是敬畏耶和华的观念。
箴言里面有很重要的观念，就是敬畏耶和华这个观念。
意思说，除非我们把神放在心中，不然我们怎么做人都是不会正确的。
就话我哋要将神放喺我哋嘅心中，如果唔系嘅话，我哋点样做人都唔会系正确嘅。系，
所以为什么箴言第一章第七节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
即系点解箴言一章七节会咁讲话？敬畏耶和华系知识嘅开端，愚妄人藐视训诲。
敬畏耶和华这句话是最中心的观念。
是敬畏耶和华这个是最中心的观念。
其实是整本箴言书里头最中心的思想。
是整个箴言书里面的一个中心思想。
那如果你注意念这个箴言的时候，你发现这个敬畏耶和华这一句话出现在前面、中间还有后面。
我们去读箴言的时候会留意到敬畏耶和华这句话出现在开头、中间亦在尾后。
箴言一共有几章？
箴言一共有多少章？
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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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31章。
每天读一章，一个月可以读完。
每读一章，一个月读得完。
但是如果你注意的时候，他在第一章的时候就有一句话，就是1章7节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
我们留意第一章七节就讲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
然后箴言第9章是一个大的段落，
也都第9章是一个大段落。
就是1到9章是一个大段落，然后11至31章是另外一个段落。
就是1至9章是一个段落，10至31章是另一个段落，
所以算是中间。
所以这个算是中间。
在9章7节又出现了敬畏耶和华这句话。
9章7节又一次出现敬畏耶和华这句话。
他说9章10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这句话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稍微有一点变化，
稍微变了一点点。
第一节说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
这是讲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
这里是说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这个讲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第一节第二节就是说讲到有两个选择，
第一次第二次讲 了两个选择。
1章7节说有两个选择，
1章7节讲有两个选择。
我们敬畏神做一个智慧人，不然做一个愚昧人，就是拒绝上帝不听他的话。
我们敬畏耶和华做一个智慧人，如果不是就做愚昧人，我们拒绝上帝不听他的话。
但是在9章10节的时候只有一个选择，
第9章10节只有一个选择，
这个选择就是敬畏上帝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就敬畏上帝认识至圣者，这个就是聪明。
很有意思啊，圣经
圣经很有意思。
那最后31章最后一节，
去到31章最后一节
其实是最后第二节
其实最后的第二节
那边讲到一个才德的妇人，
你讲那个才德的妇人，
这一个妇人是整个智慧人的彰显，
这个是一个智慧人的彰显。
讲到这个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
佢话呢个财德嘅妇人边个得着呢？佢价值胜过珍珠。
啊，她的丈夫心里依靠她，必不缺少利益。
佢丈夫心里依靠佢，就必不缺少利益。
哎，她丈夫真的是依靠她。
啊，佢丈夫真系依靠佢。
我不是说她丈夫无能要依靠她，
并唔系话佢丈夫无能要依靠佢。
我不是说她丈夫觉得，哎呀，我这个太太对我是太宝贵了。
不是说他的丈夫说、啊、这个太太太宝贵了。
如果礼拜五 你听我讲，我讲过一个隐喻啊。
礼拜五我讲过这个隐喻。
啊，这个财德的妇人是丈夫的什么冠冕啊。
财德妇人是丈夫的冠冕啊。
愚羞的妇人是他丈夫什么
愚羞的
妇人。啊，朽烂在骨头啊。
是。
在骨中啊。
老烂的骨中。
啊，意思说一个智慧的妇人对她丈夫来说，哎呀，这是她的冠冕，是她的荣耀。一个愚昧的妇人就是她丈夫的骨癌。
一个财德妇人的丈夫的冠冕的荣耀，一个愚昧的妇人就是她的骨癌。
所以这一个妇人，
第一个妇人
是她丈夫的冠冕，
丈夫的冠冕，
不但是她的冠夫冠冕，是她儿女称赞的对象，
也是她的儿女称赞的对象。
所以这个二十八节说，你看她的儿女起来称她有福。
你在28节里说他的儿女起来称他有福。
他说，哎呀，妈妈你是太好的人。
妈妈你真的太好了。
你有上帝的福在你的身上。
在你的身上 有上帝的福。
你的喜乐，你的平安，你的智慧成为我们人生的榜样。
你的喜乐，你的平安，你的喜乐成为我们人生的榜样。
然后他的丈夫也称赞他。
他丈夫也称赞他。
29节他丈夫怎么称赞呢？
在29节他丈夫说，
他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
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
当然世界上比他太太好的人太多了。
当然世界上好过他太太的人太多了。
就是，但是这个丈夫知道太太在他的眼中还是最好的。
但这个丈夫在他眼中太太仍然是最好的。
他从来没有说心花花，说哎呀人家比我的太太好。
他从来没有心花花，哎呀人家太太还好过我。
这些都是愚昧的男人。
这些就是愚蠢的男人。
你最美丽的女孩子就是你的妻子。
最靓嗰个女仔就系你嘅太太，
就算旁边的女孩子比她漂亮，还是比不上你的妻子。
就算旁边个女仔靓过你太太，就仲系比唔上你嘅妻子。
然后他讲一句话，
佢讲一句话，
他说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
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
艳丽就是，哎呀，这个打扮的是很艳丽。
艳丽在打扮上面好艳丽。
那长相很漂亮。
啊，生得好靓。
艳丽是，他说这些都是假的。
对吧？艳丽这些都是假的。
假的不是说这个没有用，就是说这个不是最重要的东西。
假的不是说这个没用，但是这个不是最重要的。
以前我在班上的时候。
以前在班上的时候。
哎呀，我们有两个女同学。
有两个女同事。
一个叫做黄艳丽。
一个叫黄艳丽。
一个叫陈美容。
一个陈美容。
所以我们看到他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都念真言第31章31节。
所以我们看到这两个呢就念真言31章31节。
哎，这两个姐妹是很好啊，一个做了牧师，一个做了传道人的妻子去了。
啊，这两个姐妹都好，一个做牧师，一个做传道人的太太。
哎，这个男，这个丈夫的心中，他的肯定是什么？
这个丈夫的心中，他肯定是什么呢？
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
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
所以在真言书里头，你就看见整本真言书里头，让我们一种感觉，就是说我们一开始读的时候，就看见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
这整本箴言就让我们看到，一开始看到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
不要做个愚昧人。
不要做个愚昧人。
然后到了九章十节的时候看见，哎呀，认识至圣者就是聪明。
然后到九章十节给我看到，啊，认识至圣者就是聪明。
然后我们就去过我们的生活。
然后我们过我们的生活。
到了31章的时候，圣经给我们看见，这是行得通的。你看这个才德的妇人一生里头就是实现了前面所讲那个敬畏耶和华是智慧开端的那一个理想。
所以读在上边我们看到，啊，这个行得通的，这个财德妇人就是一个例子，我们看到是生活上敬畏耶和华。
不是他觉得自己可以实现，
不是说他自己觉得可以实现，
而是说他丈夫看见你实现了，
然后他丈夫看到他真的实现了。
这是儿女被他一手养大的儿女十几二十年说，妈妈你就是一个智慧人。
他一手养大的仔女看到十几二十年之后看到，啊，妈妈你真是一个智慧人。
而这个智慧人不是说妈妈有什么能干有什么技巧，而是说因为他有一个敬畏神的心。
这个智慧人并不是说妈妈有多厉害有多少技巧，而是说他一个 敬畏耶和华的心。
敬畏耶和华是我们表现有智慧的基础，也是一个最基本的动机。
敬畏耶和华就表现我们有智慧的基础，也是一个最重要的动机。
那敬畏耶和华是什么意思呢？
那敬畏耶和华是什么意思呢？
来，这个是很重要的，
这个很重要。
敬畏耶和华基本上是讲到我们对神那种敬畏，
基本上就讲我们对神的敬畏，
而同时我们有一种不愿意做愚昧事的一种心态，
同埋我一个心态就唔愿意做愚昧嘅。
我们只信靠神，不信靠别的。
我哋只信靠神，我哋唔信靠其他。
我们只遵守主的话，不遵守别的话。
我哋只系遵行主嘅话，唔去遵行其他嘅话。
我们走在主的道，不走在世上的道。
我哋行主嘅道路，唔行世上嘅道路。
只有主耶稣是我心中的主，没有其他的主。
主耶稣是我们心里的主，没有其他的主了。
所以这一个叫做敬畏耶和华的心，
这个就是敬畏耶和华的心，
这个是成为我们的信仰行事为人在世界上工作的一种动力跟动机。
这个就成为我们在世上工作，我们敬畏耶和华在世上工作的一个动力和动机。
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就认识自己，
我们认识神就能够认识自己，
我们就认识别人，
你都认识别人，
我们就了解世界的复杂，
我们就能够了解这个世界有几，
我们就知道哪一条路是正确的，
我们就知道哪条道路是正确的，
我们就知道怎么样管理我们自己的情绪，我们的心态，还有我们的思想，
就知道怎么管理自己的情绪、心态和思想，
我们知道怎么好好用我们的时间，
知道怎么好好运用自己的时间。
就像摩西说，主啊，求你赐我智慧的心，好叫我能够数算我自己的日子。
好像摩西说的，求主赐给我智慧的心，好叫我怎么数算自己的日子。
所以有一个犹太拉比这样说，他说如果我们必须先敬畏神，然后我们才知道怎么过人的生活。
有个犹太拉比就这么说，我们要先要知道怎么敬畏神，然后才知道怎么过自己的生活。
所以敬畏耶和华基本上有两个很重要的含义，
所以敬畏耶和华基本上有两层很重要的含义。
第一个就是敬畏耶和华就是认定神的主权，
第一敬畏耶和华就认定神的主权，
认定我们的神，认定神就是我们的主，
认定神就是我们的主，
意思说我们要相信神，
即是我们要相信神，
我们要投靠神，
我们要投靠神，
我们要依赖神，
我们要依赖神，
这个就是三章五到六节所讲的道理，
这个是三章五六节所讲的道理。
如果你再回来看这个三章五到六节，因为这里有很重要的道理，
我们回头来看看三章五至六节里面有很重要的道理。
他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
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
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在你所行的一切路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不要自以为有智慧，
不要自以为有智慧，
要敬畏耶和华，
要敬畏耶和华，
远离恶事，
远离恶事。
那所以在这里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两点，就是关于敬畏耶和华的道理。第一个就是要认定神，第二个就是要远离恶事。
所以讲到敬畏耶和华两个重要的，第一个认定神，第二个要远离恶事。
而我们先谈谈这个仰赖神、认定神是什么一回事。
我先来讲讲仰赖神、认定神是怎样的。
我希望弟兄姐妹能够把这节经文背起来。
希望弟兄姐妹能够背熟这节经
文。那每天早上起来出门的时候，这是成为你引导你一天生活的经文。
每日我哋朝早起身出门嘅时候，让呢个经文能够引导我哋一日嘅生活。
你要专心仰赖神，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
要专心仰赖神，不可依靠自己嘅聪明。
我想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人都觉得自己很聪明。
第一个问题其实就系我哋人都会觉得自己好聪明，
觉得自己很有智慧，
觉得自己好有智慧。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我觉得我自己本身就是这种人，就是觉得自己很聪明。
不知道你会怎么想，我觉得我自己就很聪明的。
尤其是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觉得是我蛮聪明的。
特别我未信主的时候，我觉得很聪明的。
虽然考试不及格，还是觉得很聪明。
就算考试不及格，我都觉得很聪明的。
虽然有些很问题，我觉得还是我自己还有办法。
虽然有时碰到有问题，我觉得自己很有办法。
虽然跌了，我就说我自己爬起来。
虽然跌低，我说我自己会爬起来。
虽然我知道我有很多限度，但是我还是对自己很有自信。
但虽然我知道我自己好有限限度，但我好有自信。
我常对自己说，靠着自己我可以打天下。
啊，我常对自己，我靠着自己可以打天下了。
我不怕困难。
我唔怕困难。
我不怕难走。
唔怕难走。
啊，我留学都愿意。
我留学我都愿意。
那觉得蛮聪明的。
啊，我好聪明嘅。
蛮有自信的。
好自信。
蛮自以为中心的。
好自以为中心。
并不说我看不起别人，也不是说对人不好，但是我就是对自己觉得自己是蛮自我中心。
并不是说我看不起人或者觉得人不好，而是我自己很自我中心。
我们要知道神造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
我们知道神造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造。
神并不是要我们成为一个自卑感的人。
神并不是叫我们成为自卑的人。
但是神也不要我们把自己看得 过分的高。
但神并不要我们将自己看得过分那么高。
我们要给自己定位，
我们要帮自己定位。
我们是聪明，但是也不是有什么了不起。
我们聪明但并不是了不起。
哎，我考第一名，
我考第一，
比别人三十个学生好，
好过其他的三十个同学。
但是你去好一点的学校，你发现有三十个人比你好。
如果你换了一间好的学校，你发觉三个人都好过你。
哎，所以这个聪明是这种很相对，
所以这个聪明其实是相对的。
但是如果太自以为中心，就误解了神造我们的道理。
如果太自我中心，我们会误解了神造我们的道理。
诗篇说啊，其实你看，上帝造我们比天使微小一点。
先讲上帝造我们比天使微小一点。
比动物高一点，
比动物高一点，
比天使小一点，
比天使小一点，
比那条猪我们是聪明得多，
比那条猪呢我们聪明得多，
比天使呢我们好像一条猪，
比天使我们好像一条猪。
所以神不要我们太过分的去高举人，
所以神要我们不要过分那么高举人，
比天使都比不上，比神那更不要谈。
我们比天使都比不上，更加不用说比神。
所以在箴言里头讲到为什么人常常有愚昧的表现，
所以箴言里面讲到为什么人时常有愚昧的表现，
就是自以为有智慧，
就是自以为有智慧，
不是他有智慧，是自己以为有智慧。
并不是他真的有智慧，他以为自己有智慧。
所以发脾气也有道理的。
发脾气都有道理的。
打人也有理的。
打人都是对的。
做什么都有理的。
做什么都是有道理的。
把情况家庭教会搞乱七八糟，自己都觉得还是对的。
整个家庭整个教会搞到乱七八糟，都觉得自己是对的。
自己生活乱七八糟，还是觉得蛮有成就感的。
自己生活乱七八糟就觉得自己好有成就感。
自以为有智慧。
以为自己有智慧。
依靠自己的聪明。
靠着自己的聪明。
所以箴言有一句话很有意思，说自以为有智慧的比愚昧人还不如。
所以箴言有句话很有意思，自以为有智慧的比愚昧人都不如。
哎，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
我自以为智慧比那个愚昧人还不如吗？
我以为自己有智慧，我还不如那个愚昧人呢。
的确不如，
的确。
为什么？因为愚昧人承认自己愚昧，
因为愚昧人他承认自己是愚昧啊。
那我是愚昧人，又还以为智慧，又不承认自己愚昧，还当然比他不如嘛。
我是愚昧人，他以为自己有智慧，不承认自己愚昧，就比他不如，
对不对？愚昧人他愚昧，他告诉你我就是这种愚昧人，说话你对我怎么样？
愚昧人他直承认自己，我是愚昧人，你想想怎
样？我就是傻，所以说话
我是傻的，那怎样？
但是你说我说，又说我不说，那个当然比他还不如啊。
但你明明说，你话你不说，那你比个不如
啊。至少他承认，至少他坦白，他承认自己的问题，但是自己有问题，又说自己没有问题，又以为自己了不起，这个人很糟。
至少他知道自己有问题，他承认，但你有问题，你不承认，你好糟糕。
所以常常为什么我们不能够认定神、依靠神，就是我们自己以为了不起，以为很有本事。
所以我点解我哋往往唔能够认定神、承认神，就因为我哋自以为了不起，以为自己好本事。
哎呀，自己去装，自己去碰。
自己去撞，自己去碰。
最后也不是通到焦头烂额，还是跑回教会，找到神的面前来求救吗？
最后碰到焦头烂额，乖乖地翻嚟教会祷告求教。
所以我常常说，你不要去撞到头破血流才回来，这还没有撞就回来，不是更好？
所以我成日话，你哋唔好出去撞到头破血流先翻嚟，你早啲翻嚟咪更好咩？
所以如果我们太过依靠自己的聪明，自以为有智慧，不知道我们的限度，也不知道我们的价值，我们就是没有办法 走在正确的路上。
所以如果我们不知道自己的有限制，自己很聪明很厉害的话，我们就往往不能够走在正确的路。
我们很难认定神，
我们很难认定神。
好，我再回来问一个问题。
再问一个问题。
箴言有几章？
箴言有多少章？
几章？三十一章。
三十一章
如果中间应该是几章？
中间是第几章？
大概在几章？
大概呢？
十六章，对不对？
十六章左右。
如果你把箴言十六章一打开的时候，你会很惊讶，因为那一段的经文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我们如果打开十六章睇下，啊，好奇怪，嗰度俾咗个你好重要嘅信息。
你把十六章一打开，打开来看。
打开十六章睇一睇。
来，打开。十六章第一节到第三节。
十六章一到三节。
哦，一看这里，把整个箴言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呈现出来。第一节说，心中的谋算在乎人，舌头的应对由于耶和华。
这个呈现出箴言当中一个很重要的思想。第一节怎么说，心中的谋算在乎人，舌头的应对由于耶和华。
然后第二节说，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
第二节话，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
啊，然后第三节说，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然后你所谋的就必成立。
啊，第三节讲，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你所谋的就必成立。
嗯，然后。第九节，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
再睇第九节，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
哦，你没有看见
啊？你有没有看到？
这里讲什么呢？
都讲的乜嘢？
嗯，讲到人想尽办法，最后还是上帝的主权。
人想尽一切办法，最后得主权的仍然是神。
啊，人依靠自己的聪明，但是你看，只有神才能够决定。
人依靠自己的聪明，但看到神才能够决定。
如果你看这几节经文里头，他用的就是箴言所谓的平行句。
这里我们看到箴言他用了一个文学上的平衡句。
在左边呢是人的行为，人的工作。
这边是人的行为，人的工作，
是很有限的，
相当有限。
心中的谋算在乎人，说人很会想办法。
心中的谋算在乎人，人总会去想办法。
然后第二节说，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的眼中看为清洁。
第二节说，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
人自己做什么都觉得对，
人自己做的什么都觉得是对的，
对不对？
是不是？
那看情况，
看情况。
但是问题是，我们都觉得对。
我们通常都说自己对的。
我常常考试的时候觉得做对，回来就是不对。
事实考试答卷的时候，我觉得我答对了，点知派翻嚟是不啱的。
于是我写了一个 paper， 我觉得做得很不错，我交给我的教授，哎，拿回来怎么拿一个 C？
我写了论文觉得好好了，交俾教授派翻翻嚟一个 C。
我就跟我教授，我是觉得很对，我是期望拿一个 A 的。
我就跟我教授，我写得啱，我期望能够拿个 A 噶嘛。
我的教授说，我打分数不是按照你的期望打的。
个教授话，我唔系照你期望嚟打分数噶嘛。
所以我们总是觉得自己好，自己对，做什么我们觉得有道理。
所以我哋做咩都觉得自己啱有道理噶。
在自己的眼中看为清洁，
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
弟兄姐妹，我不是说鼓励我们大家要自卑，绝对不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要了解自己，
我哋并唔系鼓励大家去自卑，而系要了解自己。
不然我就很骄傲。
如果唔系就骄傲。
不正常的骄傲。
呢个唔正常嘅骄傲。
不正常的自信。
呢个唔正常嘅自信。
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
人心筹算自己嘅道路。
我们很会为自己计划我们将来的一生。
我哋好识得为自己筹划自己一生。
我不是说我们不应该计划，
并唔系话唔要去计划。
我是说我们要学习把计划的交给上帝。
而系要话要将个计划交给上帝。
所以在左边这一排都是人的行动。
所以呢诗句左边第一句都系人嘅行为。
但是在右边呢是上帝的 工作以及神的主权。
就摆喺右边嘅就系上帝嘅工作，神嘅主权。
他说舌头的应对是由于耶和华。
舌头的应对是由于耶和华。
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
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
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
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
所以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仰的教导，我们要放在心中。
所以这个很重要的信仰教导要放在心里面。
不然你就发现，就是说我们基督徒过的是什么生活呢？
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基督徒过什么生活呢？
那信仰是我们的点缀，不是我们的中心。
信仰是我们的一个点缀，而不是我们的。
有空我就来参加聚会，没空我去忙我的事情。
我得闲我就来参加聚会，我没时间，对不起，我忙自己的事。
你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做决定的时候，都是先考虑我们自己的事情。
很多时候我们做决定的时候，考虑的首先自己的事。
有空的时候，有闲余的时间的时候，就给主用。
有得闲的闲余的时间，可以给主使用。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做想事情决定事情就是从这个角度，
很多时候我们做决定都从这个角度来的，
不是以神为考虑的优先，
并不是以神为优先，
而是考虑我自己的需要，
也考虑到自己的需要，
考虑我自己身体的健康，
自己身体健康，
考虑我的孩子的功课，
我的小孩子的功课，
考虑我这个事业的需要，
考虑我自己事业上的需要，
不以神为优先先的考虑，
不以神为优先的考虑。
有些父母，因为礼拜一要考试了，所以今天不必来教会了。
礼拜一要考试了，啲细路考试了，所以今日礼拜日唔好去教会了。
我自己就不这样讲，我说明天考试你更要来教会。
我就唔系话你，如果听日考试你更加要来教会。
你应该在周间就把东西做好，预备交给上帝，今天来敬拜主。看神怎么祝福你，
你应该周间就预备好你的功课，今天来教会看神怎么祝福你。
今天要去旅行了，又没空，关心主的事情。
今天要旅行了，所以不得闲去打理主的事。
我常常鼓励我自己的家人，不管旅行在哪里，只要附近有教会，礼拜天就来。
我鼓励我家人，无论你旅行去到哪里，只要附近有教会，礼拜日你都要去。
如果礼拜天整天在海上游泳，如果有问题，上帝怎么救你呢？因为上帝不在。
如果礼拜日你成日在海上游水，你碰到问题，神怎么救你啊？
不久前我有一个朋友，他是牧师，他教会很大，1000多人。
冇几耐之前，我一个朋友嘅一个牧师嘅朋友，佢个教会好大，1000多人。
他介绍那个他教会的设备，礼拜堂很漂亮。
佢介绍佢教会设备，佢礼拜堂好靓。
还有这个教育楼，
做咗教育楼。
他跟我说，他们这个教育楼礼拜天下午有中文学校。
仲话佢哋个教育楼咧，每星期日嘅下午系办中文学校嘅，
有200个学生。
有200个学生。
你想教会有200个学生，中文学校，这个对教会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资源
啊。200个学生去读中文学校，对教会都是一个好好的资源。
有很多不信的人啊，或者都会把孩子送来。
有啲未信嘅人都会带啲细路嚟啦。
但是对于牧师最大的一个困扰，就是说他是觉得中文学校不应该摆在这个礼拜天，就是崇拜即刻之后的一段时间。
但佢一个好大困扰就呢个中文学校唔应该摆喺礼拜日噶。崇拜完咗之后马上开始，
因为他觉得这个礼拜天应该是留给主用的时间，
都觉得礼拜日应该留给主用的，
不是说礼拜天不能做什么，而是说因为这个中文学校，很多弟兄姐妹因为要预备中文学校参与进学校，就变成常常跳主学，就不参加，然后就在外面做这样事情，就影响了整个崇拜跟这个整个教会的事工，是这个缘故。
因为有些弟兄姊妹要参加这个中文学校的服事，他就礼拜日呢，他就变成不能够去做那些主日话子之类的其他事，影响了主日。
所以牧师认为说，如果能够把这个中文学放礼拜六，那不是很好吗？
所以牧师就说，如果将个中文学放礼拜六咪更好吗？
你拿到教执事会去讨论呢？
在执事会上咪讨论了，
只是因为这个事情就差不多闹教会分裂。
因为这个事情几乎搞到教会分裂。
为什么？因为有主日派还有安息日派。
因为有些主日派有些安息日派。
有些人就不肯赞成改到礼拜六，因为这样的话他们礼拜六就没有时间去买菜了。
有些人就是不肯改礼拜六，因为礼拜六他们没有时间去买菜了。
就没有去可以做别的事情了。
不可以做其他事了嘛。
你看弟兄姐妹心态是什么？
所以弟兄姊妹看到这种心态是怎样的？
如果神不再优先 我们只觉得自己很聪明。
如果你不是摆神的优先，我们觉得自己很聪明。
我们在很多事情的决定就不是那么准，以后就给我们的问题很多。
我们有时做决定就不准确，就带来以后很多的问题。
所以在这一段箴言里头讲到很多事情，比如说在这个第一节说，心中的谋算在乎人，舌头的应对由于耶和华。
所以第一节讲，心中的谋算在乎人，舌头的应对在由于耶和华。
你知道神给我们一个心是很会思想的，
神给了我们的心会思想的，
但是能够把心里的意念变成我口中的言语，这个过程本身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
但将心中的意念变成口里面言语，这个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
在我们讲话的时候，你发现哎，怎么讲的东西就是不对？
我们有时讲话总是觉得自己讲出来表达不到。
哎，怎么总是撞板？
点样讲嘢会
出问题？
出问题就撞板。
一讲就得罪人，
讲出来得罪人。
心中的谋算在乎，然后我们人可以思想，
心中谋算在乎人，系我哋可以思想，
可以想怎么讲，
想系点讲。
但是后面说舌头的应对由于耶和华，
但后面讲舌头的应对由于耶和华，
意思说很多时候到底这个话有没有果效，而是神的事情。
所以即系话，到底我哋讲出嚟话有冇效果？呢个系神嘅事情。
意思说，我们如果要讲一句话讲得好，我们的心中一定要有个敬畏上帝的心。
即系话呢句说话讲出嚟讲得好，一定要心中有敬畏上帝。
我们心中必须有智慧，有真理。
我哋必须有智慧，有真理喺心里。
然后这个话能够讲出来，我们就看见上帝能够用它来造就人。
咁样我哋嘅话讲出嚟咧，就可以睇到上帝可以用呢句话嚟造就人嘅。
所以箴言有一句话是大家都熟悉的，他说一句话说得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
所以箴言有句话大家好熟嘅，就系、是、一句话说得合宜，就好像金苹果落在银盘子里。
我们有时候讲很多话，但是果效很少。
我哋有时讲好多，但系冇乜果效。
有时候错得更多。
有时讲多错多。
多言多语什么？
多言多语
难免有过嘛。
难免有过。
那少讲几句，其实是少错几个。
少讲一啲就少错一啲。
所以我们也不能不讲话。
但又唔可以唔讲话。
但是如果有智慧，
如果有智慧咧，
一句话就够了。
一句话就够了，
好过你讲三个钟点。
好过你讲三个钟头。
一句话就够
了。一句话就够了。
神就用一句话，神上帝是用圣经一句话改变我一生，到今天已经快多少年，不跟你讲，因为是我的年岁的秘密。
神用圣经里面一句话改变了林牧师的一生，咁咩就讲嘅咧？秘密唔话。
是耶稣讲的，
耶稣讲。
耶稣说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
耶稣讲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得更丰盛，所以就信主啦。
在我的人生侍奉里头，有时候我也不多讲，我就讲几句，也有弟兄姐妹得到很大的鼓励。
我侍奉里面有时我唔需要多讲，讲几句就弟兄姊妹得到好大的鼓励。
有时候我讲到的时候。
好似是讲到嘅时候，
哎，然后弟兄姐妹说，哎，林牧师给我很大的帮助。
有弟兄姊妹话，啊，林牧师你俾我帮助好大。
我说是哪一句话？
系边句话？
我都不知道哪一句话。
我唔记得系边句话啦。
然后他说是哪一句话？我说那句话都不是我的主题。
佢我会话啊呢句有某句话，但我话嗰句话其实唔系主题嚟嘅。
我们可以计划很多，你说神可以用。如果我们爱他，我们愿意表达他的真理，上帝用这些话来达到我们想都想不到的果效。
所以我如果爱上帝的话，我们的话里面呢，上帝可以用我们的话来达到我们想不到的效果。
然后第二节说，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为耶和华衡量人心。
第二节说，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
就是说我们常常以自己为一个标准，
即系话我哋成时攞自己做标准。
那这个为什么人会这样呢？
人点解会咁啊？
越自信的人越以这个自己为标准。
越自信嘅人越系会攞自己做标准。
有一些职业，一些训练，把我们训练成非常独立自主的。
有啲职业上嘅训练，将我哋训练成好独立、好自主嘅。
医生是一个行业，这个医生要很独立自主的，
啊，譬如医生这个行业，医生就需要很独立自主了。
所以你看这个医生呢、啊，他来跟你看病的时候，
啊，医生来帮你看病，
他不会说看看你觉得你有什么病，
他不会
说，不会问这个问题。
你说你有什么病啊？
或者他打电话给他同事，哎，你觉得他是什么病？
啊，他也不会说打电话问他同事，你觉得我这个病有什么病？
那牧师，你读圣经有没有看过这样的病？
啊，你读圣经有没有看过这样的病？
对，这个医生不是这样，他这是锻炼呢，他就决定。
啊，医生唔系，佢睇病人，佢要作决定。
而且他做决定的时候，他很坚持的。
佢做咗决定，佢好坚持。
他觉得这个病就是我认为你就是这个病。
佢话咩佢咩病，佢就认为你就系咩病。
如果假设有同事来跟他谈，我不觉得如此，他会跟他辩论半天。
啊，如果有个同事嚟话啊，我谂唔系咁啊，佢会拗半日噶。
因为这是他的决定。
对，这个就是他的决定。
还有总统也是一样。
啊，总统都会这样。
总统也不会说美国有问题打电话给这个 Putin， 说 Putin， 你 Russia 是不是有这样的问题可以讨论一下吗？
啊，总统有问题是不会打电话给俄国的 Putin 说啊 ,Putin 我们有这样的问题要不要再讨论。
或者打电话给胡锦涛。
打电话给胡锦涛。
交流交流。
啊，大家交流。
他不这样做。
啊，他不会这样做。
他就是所有你下面的人反对他觉得 this is what I want to do,、就是 do it。
佢下边人反正咁样，我就要你咁做，就去做啦。
所以有一些职业把我们训练非常独立自主。
啊，有啲职业将我哋训练到好独立好自主，
也是需要的。
呢个系需要。
但是我们总是要知道人都有限度。
但我哋一定要知道人系有限度嘅。
在我们美国这个国家里头，我们很多总统，他们不管做了什么决定，他们都是跪下来说：上帝啊，你引导我们的国家。
在美国我们很多总统无论他自己做了什么决定他都会跪在上头说上帝求你引导我这个国家。
我自己也是常常做了一些侍奉的决定最后我说主啊这是你的工作。
我自己也是很多时候侍奉上做的决定我都会说主啊这个是你的工作。
那就是这一个心态是很好的。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心态。
因为他不自卑也不自高。
因为这样的心态也不自卑也不自高。
而是认定自己在上帝面前的定位。
而是将认定自己在上帝面前自己的定位。
所以为什么在耶稣讲的八福里头他说这种谦卑的人有福了。
所以耶稣在八福里面能说谦卑的人有福了。
不是说这个人自卑感而是说这一个人他不过分的骄傲。
并不是这些人是自卑的而是这些人不会过分骄傲。
我们基督徒要非常有信心但是这个信心要定在上帝的身上。
我们基督徒有信心有信心是定在上帝身上的。
定在自己身上很多问题因为我们就有问题。
定在自己身上就有问题了因为我们自己就有问题了。
所以这一个神衡量人心，
这是神衡量人心。
意思说这是神才知道人的标准是什么。
所以这话神先知道人的标准其实是什么。
所以大卫在他的忏悔诗里头，
大卫在一个忏悔诗里面，
他曾经犯了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罪。
大卫曾经犯了一个很大的罪，
就是。与别人的妻子发生关系又害死人家的丈夫。
他与人家的妻子发生关系还要害死人家的丈夫。
所以大卫认为说做了这个事情当然、没人知道就算了。
大卫他做完这个事情没人知道 就这样算了。
但没有想到有一个人是多事多事的人就是拿单。
谁知道有一个先知拿单很多事。
啊还来跟他。暴露他的事情
啊，这个先知拿单揭露他的丑事。
一个人如果出了问题被暴露，通常反应一般的反应，大部分的反应就是很生气。
啊，一般人对这样的局面被人暴露自己的丑行，一般的反应都是很嬲。
你不给我留点面子吗？
你都不留点面子给我？
你侮辱我吗？
你是不是侮辱我呢？
错是错，但是我不会让你来这样做。这是一般人的反应，就是你指我的错，我就是。道强我就是反击、
错我是错了但我不要你来指我你指出我我就要有个反应
正言说这是愚昧人、
这些就是愚昧人
那大卫这一个被暴露出来的问题使他在上帝的面前谦卑
但大卫这个暴露出的问题使得他在上帝面前谦卑下来
所以大卫说主啊你知道我的罪
所以他说主啊你知道我的罪
因为你监察我
因为你监察我
我睡觉我起来我行走你都知道
我睡觉我起来我行走你都知道
所以在大卫的心中他都知道上帝 看作他，但是他又做了一样错，所以上帝既然抓到他，他不能否认这一个事实，这个是一个敬虔的心才会这样想。
是大卫他知道他这样做错是上帝知道的，上帝告诉他知，他承认这个，这个是敬虔的心。
这个神衡量人心，
神衡量人心，
这是一种福，
这个是一个福来的。
如果上帝找到我的问题，这是我们的福。
如果上帝找到我们的问题，这个是我们的福来的。
如果神告诉我说，哎，这个不对，要改，这一个是福。
如果上帝告诉你，这个不对，你要改，这个是福来
的。如果上帝借着别人来指正我的问题，这也是一种福。
如果上帝藉着一个另外一个人来指出我的问题，也是福来
的。如果他讲的是对，我们要谢谢，送他一个礼物，因为他是付很大的代价，要很大胆才跟我们讲，因为他以为一讲还会被枪毙呢。
如果讲得啱，我哋真系要多谢佢，送份礼俾佢，因为佢好大胆咁先至能够嚟。
有几个人敢跑到我们的面前来跟我说：弟兄啊，姐妹啊，我觉得这是错的。有几个人敢？
有几多人够胆去人哋面前指出弟兄姐妹你咁样系错嘅？有边个敢咁做？
为什么不敢？因为他知道我们不会接受。
点解唔敢呢？因为知道人哋唔会接受噶。
只有耶和华衡量人心。
只有耶和华衡量人心。
第三个，第九节我要看的就是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
第三，我哋再嚟睇第九节，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有耶和华指引他的道路。
你看我们人都会为自己计划，自己打算。
人都为自己计划，为自己打算。
我不是说这个不好，这个好，我们都要计划，都要打算。
这个都是好的，我是要去计划，要打算的。
但是你也知道我们人很有限啊，
但要知道我的人好有限啊，
因为我不知道明天，
我不知道明天会怎样。
如果我要计划的话，我不但计划明天，计划下后下个月明年啊，还有二十年就想好了。
如果我计划不单止听日啦，出年怎么样啊，甚至二十年之后怎样，我都会计划好啦。
我常常在想，我都不知道上帝给我多少年日在世界上活，
但是不知道到底上帝给你有多少年日在这个世上呢？
有一样我是很清楚的，我知道有一天我一定会死。
但有一件事我知道很清楚，有一天我一定会死的。
那什么时候死我不知道。
但几时呢？不知道。
根据摩西是70岁80岁。
好像摩西70岁80岁。
以前我比较谦卑，我觉得上帝你给我60岁也可以。
我以前比较谦卑，我说上帝你给我有60岁 都可以了。
最近有点紧张，因为快要靠近60了。
最近有点紧张，因为差不多60了。
所以又另外祷告说，主啊再加到70。
所以龙主祷告说，主啊你加到70了好不好？
哎呀，我就想在计划这些还有十几年要做什么事情。
我就计划自己还有十年你要做什么。
那我也想好了。
都想好了。
那谁知道？
怎知呢？
可能我活到80岁，
或者我有80岁，
可能活得比你长，
或者长命过你，
我不知道，
不知道嘛。
如果我们改成90岁，我们一同饮茶没有问题。
或者我到90岁，我们还一起饮茶都可以。
都不知道，
其实我们不知道，
这个实在也不重要，
实在这个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学习在今天这种生活里头让神引导。
重要的我们学习在今天这个生活里面让神来引导。
我们可以过两种的方式，一个就是我们想尽办法为自己计划人生。
有两种方式，一个我们可以想尽办法为自己计划人生。
他的问题在哪里？就是要这个叫很费力的，要为自己不清楚的来计划。
问题就是这个很费力的，因为将来都不知道是怎样的事去做。
要花很多时间计划，最后可能又错了。
花很多时间去做计划，其实结果可能是错的。
还有一个就是交给上帝。
另一个就是交给上帝。
你说交给上帝很抽象。
你说交给上帝很抽象。
其实一点不抽象。
一点都不抽象。
我这是第一次我来这个美德教会，
我是第一次来美德教会。
如果是以前我来，我是就看地图嘛。
如果我以前来的话，我看地图来。
然后我就算从我家里怎么走这条路，这条路最后就是我的计划。
我就睇下屋企开始点样行边条路边条路咁嚟，呢个就我计划啦。
嗱，现在还有地图，没有地图的话，就摸咗嚟到，就是一路摸咗走到这里，那就很痛苦了。
啊，好彩仲有地图帮手，如果唔系咁盲摸摸咁摸咗嚟，真系好痛苦噶啦。
我今天不这样做了。
啊，我今日唔使咁做。
这个太麻烦啦。
咁样睇查地图太麻
烦。我今天用 GPS。
我今日用 GPS。
哎，我把你们的地址打进去。
我将你得咁嘅地址打入去。
哎，我一上车，他就说转左。
啊，我上车，佢教我系转左。
然后他说转右。
系，之后佢话转右。
然后再直走多少里？
佢话直走行几多里？
然后再走一号。
啊，然后佢上一号公路。
然后直走。
啊，再行直行。
那走到那边。
啊，行到嗰度。
他说转左。
佢话转左啦。
转左的时候，他说还有一里就到了。
啊，转左佢话俾你仲有一里，你就到啦。
哎，我一看有点不对，不知道 GPS 今天有没有？黐线！
我睇唔知系咪有啲 GPS 入边黐咗线，好似唔啱喎。
因为呢个都是工厂啊，
因为嗰边系咪工厂嚟
嘅？我说都是工厂，怎么会教会在工厂附近呢？那边很多 warehouse 嘛，在那边。
教会点会喺咁多 warehouse 旁边附近呢？
哎，我说可能打错地址。
啊，我谂系俾我打错地址。
可能美德教会搬走都没有跟我讲。
啊，我真系教会搬走都冇话俾我知啊。
但是他说直走。
啊，就真系话你直走啦。
然后在0.3里再转右。
啊，行0.3里。
诶，我就看到，诶，忽然间有店，有房子出现啦。
啊，咁我就睇到有店，有
店。我说哦，大概在附近。
啊，我知道大概喺度啦。
然后我忽然间就从那边就转进去。
啊，我突然间喺嗰度转入去。
不听 GPS 的话。
我唔听 GPS 嘅教。
结果那边一走进去是死路一条。
结果咧入边有骨头噶，
我又被那个 park 那边封死了。
啊，嗰个 park 嗰度封死。
我很紧张，我说教会在这里，我还是回家。
啊，我话好紧张，教会喺度啦，咁我点咧？我系咪翻？
你旁边那房子都烂烂的。
旁边嗰啲屋都好似。
后来我说大概没有听 GPS 的话，后来我又出来一点，他说哦，其实在100码再转右，就来到这条路。
我就谂我因为我冇听晒 GPS， 咁我褪翻出嚟100码到，佢又教我再转右咁入嚟。
GPS 是什么？
GPS 是什么呀？
哎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对吧？
啊，英文、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读不对。
地球定位系统。
其实是 God Positioning System。
应该系 God Positioning System。
哎呀，我上次 GPS 好像天使的声音。
啊 ，GPS 对我真系好似天使嘅声音。
The voice from the heaven direct 我自己的路。
从天上嚟嘅声音带住我嘅。
我在想，就是我人生的路，我连明天都不知道。
啊，我人生嘅路，我连听日系点我都唔。
你叫我看地图，你没有地图吗？
你叫我睇地图，边有人生嘅地图啫？
但是如果我们心中放一个 GPS，
就如果你心里放咗个 GPS，
让神引导我们，
俾神嚟引导。
It works。
啊，咁搞掂噶。
所以我从来。不担心明天日子如何，因为我知道主必引我的路。
所以我从来不担心我听日的日子怎样，因为我知道主必定指引我的路。
我常常这个时候我要学习什么？学习信靠神。
所以我时时要学习信靠神。
如果主引导我一天，感谢他；引导我一年，感谢他；引导我10年、20年，也感谢他。
啊、神引导我一日，感谢他；引导我一年，感谢他；引导我10年，感谢他。
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这个路不错。
点解？因为我知道呢个路系冇错嘅。
不是路多长，而是路不错。
唔系话条路有几长嘅，条路冇错。
明白这个道理吗？
明明呢个道理。
路多长多短不要紧，只要它不错。
路仲有几长有几短唔紧要，最紧要条路冇错到。
认定神，
要认定神。
第二个很重要的含义在敬畏耶和华里头，就是要远离罪恶。
敬畏耶和华第二个含义好重要，就系远离罪恶。
所以箴言实在是教导我们3:7说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
所以3:7教导我们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要远离罪恶。
所以当我们说信靠神，但是同时我们也要远离恶事，免得我们行事有愚昧。
所以我们信靠神，我们同时远离恶事，免得成为愚昧。
第一个心态真的是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
啊，这个心态对我们帮助很大。
我要讲一个圣经的例子，就是约瑟。
我们讲一个圣经里面的例子，约瑟。
那约瑟，你知道他人生很坎坷的，因为他爸爸买一件名牌的衣服，结果被他的兄弟卖走了。
我知道约瑟的人生好坎坷啊！佢爸爸买件名牌衫俾佢，结果俾佢弟兄抢走。
所以我很怕穿名牌的东西。
所以我好怕着名牌啊！
即嫉妒嘛，
人哋会嫉妒。
父亲偏心嘛，
个 父亲偏心，
造成这种不平衡的问题，结果约瑟成为一个牺牲者。
啊，造成咗唔平衡嘅问题，结果约瑟成为一个牺牲品啦。
但是约瑟有一个很清楚的，就是他不管走什么路，他都认定神。
但好清楚嘅一件事，约瑟无论佢行喺咩道路上，佢都系认定神。
他有一个敬畏耶和华的心，
佢有一个敬畏耶和华嘅心。
这个敬畏耶和华的心，不是一种心理的一种好像神学的观念，而是一种生活的一种原则以及力量。
这个并不是一种神学观念，而是生活当中的力量一个原则。
所以不管约瑟他面对什么困难，你发觉他很少发怨言。
所以无论约瑟遇到什么困难，我们知道他很少会有怨言的。
其实不发怨言是说明我们这个人是蛮信靠神，而不是、一点事情就不满足，就很多话讲那种心态。
所以不发怨言就说明我们这个人是信靠神，并不是一碰到这些不如意的事就去怨天尤人。
那他在波提法的家里做管家的时候，
当约瑟在波提法家里面做管家的时候，
那其实波提法交给他很大的责任。
波提法的主人交了很大的责任。
在古代里头，这个管家几乎就代表主人。
在古代那时候，管家几乎就代替了主人，代表主人。
连财产、仆人、家里所有的东西都是管家做决定，主人给他这种大的权利。
这个财产、所有仆人都由这个管家管理，权力很大。
有一次这个主人出门去了，
有次个主人出了门，
但是因为约瑟长得英俊又那么可爱，所以波提法的妻子就对他有兴趣。
因为约瑟生得很英俊很靓仔，所以个主人的太太就对他有兴趣了，
又引诱他，
引诱他。
但是对约瑟来说，这是一个 很为难的事情。
对于约瑟来说，这个很为难的情况。
但是他知道他不能犯罪，但是他要怎么样处理这个事情，如果也可能被辞职了，被辞掉了。
他知道他不能犯罪，但是他要怎么处理，怎么面对呢？他很可能会自己被辞职。
如果一个人心中没有信仰，很容易掉在这种事情的试探里头。
如果一个人心里面没有坚定的信仰，很容易落在这些色情陷阱。
这个事情的试探有时候是人的引诱，今天是那种网络的引诱，也是色情的试探。
今日又唔单止系人嘅试探，今日呢个网络上嘅试探，亦都好多色情。
然后你在网上看那种不应该看的那种色情的图片，这个也引诱很大的。
喺网上你睇嗰啲咁嘅唔应该睇嘅色情节目，呢个引诱好大嘅。
所以这个女主人引诱波提法的时候，其实是很 private 的时间，丈夫也不在，也没有人知道。
所以当这个女主人去引诱约瑟的时候呢，是一个很相当隐密的机会，没人知道，没人知道。
如果没有人不讲，没有人知道的。
如果没人讲出来，没人知道的。
但是约瑟是一个敬畏神的人。
但约瑟是敬畏神的人。
所以他就很清楚地对这个女主人说，
他很清楚地对个女主人表白。
他说，看啊，一切的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
看啊，一切的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
那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的手里，
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的手中，
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
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
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
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
只留下你没有交给我，
只留下你没有交给我。
他说因为你是他的妻子，
因为你是他的妻子。
他说我怎能做这个大恶呢，
我怎能行这大恶。
然后他最后讲一句话，
最后他说一句话，
他不是说得罪你呢，
佢唔系话得罪你啦，
得罪主人呢？
得罪主人啦，
得罪我爸爸呢？
得罪我爸爸啦。
他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上帝呢？
佢话我怎能作这大恶得罪上帝呢？
意思说他的行事为人是以神为主的，
即系话佢嘅行事为人系以上帝为主嘅。
我们有时候不敢做事情，是因为怕得罪人。
我哋有时唔敢做一件事，怕得罪人，
怕得罪爸爸，
怕得罪咗爸爸，
得罪妈妈，
得罪妈妈，
得罪儿女，
得罪儿女。
得罪朋友，
得罪朋友。
约瑟不是，我怎么可以得罪上帝？
约瑟唔系咁样，我怎可以得罪上帝？
因为他敬畏上帝，
系因为佢敬畏上帝。
所以敬畏耶和华两个意思，认定神，还有远离恶事。
所以敬畏耶和华两层意思，认定神同埋远离恶事。
我们来祷告，
我哋一齐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话语是那么的清楚。
所以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话语这么清楚。
求你把敬畏你的 心放在我们的心中，
求主将敬畏你的心放在我们的心中。
我们明白为什么你在箴言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功效是由心而发。
我们明白箴言讲要保守你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而发。
主啊，我求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舍弃我们的愚昧，做一个有智慧的人。
求主要叫我们每一个人都舍弃愚昧，做一个有智慧的人。
不单是学习怎么样行事为人，更重要的是把你放在我们的心中。
不单是学习怎么行事为人，更重要的是将你放在我们的心中。
我们要清清楚楚地认定你，我们知道在生活上我们要远离这些罪恶，远离愚昧的事情。
我们清清楚楚地认定你，我知道在生活上要远离罪恶，远离这一切。